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，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教会的圣经387页，旧约387页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18节19节。旧约圣经第387页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18节19节。18节，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：主耶和华啊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主耶和华啊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主耶和华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？今天康牧师所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不常遇的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范围是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18节一直到29节，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背景是因为在第七章第一节讲到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殿，然后耶和华就借着先知拿单跟大卫讲：你不必为我建殿，我会为你建立家室。当大卫听到这样的事以后，听到耶和华会为他和他的家做那么多丰富的事情、伟大的事情的时候，那他就非常感恩。我不知道他的及时的反应是怎么样。当有人告诉你说你考上台大医学院了，你及时的反应是怎么样？当有人告诉你说你的妻子平安生产得了一个孩子，你的反应是怎么样？有人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个好消息是秦始皇梦寐以求的，就是各样的好事，不是你会做王而已，不是我会兼顾你而已，不是你会受数满足而已，不是你的后裔接续你而已。他说我会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会坚定直到永远。不是你只是做董事长总经理，不是你只是做总统，而且是永远的，而且是世代的。这根本难以想象，没有这种事。我们当然知道是用在耶稣身上，但是大卫听到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热泪盈眶还是非常兴奋。照圣经上讲，十八节大卫王就进去，照圣经的用法，这应该是指他就进到会幕里面去了。所以17、18节中间可能有点时间和空间的差距。他是带着拿单进去的吗？在利未记和希伯来书、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要进到耶和华面前，到至圣所，一年一次大祭司才能进去。大卫没有资格进去，因此我们就看到跟守安息日一样，这不是一个字面上的事，这是灵异上的事。还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吗？君尊的祭司。大卫不是祭司，不是大祭司，他被上帝立为君王，他没有大祭司的身份，他不可以去，但是他有大祭司的心，神也让他去，如同耶稣在安息日做工医好病人，那是神喜悦的。可能大卫就带着拿单进去了，太生动了，我难以想象大卫进去是坐在耶和华面前。第一个，我不知道耶和华面前是什么样子，耶和华坐在哪里，我坐在旁边，他们好像两个哥们坐下来喝酒了，要聊天了，坐在耶和华面前，他应该一进去就趴下来，就应该跪下来五体投地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非常遥远，非常伟大，他遥远，他在诸天之上，他统管万有，他太伟大了，但他又非常渺小，小到他住在你里面，小到他食衣住行娱乐都跟你在一起。他很伟大，可畏，他还非常可亲。大卫在他的诗里面，所有神的仆人都有，我希望我们有，亲爱弟兄姐妹， 我希望你有，亲爱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包括我们刚才所吃的，我很遗憾你错过了，因为那是耶稣的肉，那是耶稣的血，那是永远和平的约，那是叫我们有永远盼望力量的，那是叫我们在世上有力强壮的，那是叫我们彼此相爱的。我很遗憾你错过了，你说都是你不给我们吃，不是，是因为你没有信他，你没有信他，那些都是多余的。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信他吗？你坐在耶和华面前跟他一起吃喝吗？好像亚伯拉罕接待耶和华仆人一样，一起吃喝，一起生活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他与我行，他共我一起走路，他扶持我，他坐在耶和华面前。我们可以跪着，我们可以站着，我们可以五体投地，我们可以躺着，我们可以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我是谁？这话圣经有好多。以撒问雅各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儿子以扫。这是欺骗的那一幕。有一个女人跑到男人的床上，对不起，把那男人惊醒了。那男人说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使女路德，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保护我。这是波阿斯跟路德定情的那句话。我是谁？老子是谁？是你能问的啊？我是谁？我们可以非常自卑的，我什么都不是， I'm nobody。 大卫讲过，我是一条死狗，雅各是一条虫，我们是灰尘。但是各位，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，上帝的儿女。我们可以非常自卑，我们也可以非常骄傲，我们可以有错误的自卑，我们可以有错误的骄傲，我们也可以有属神圣洁的谦卑和我们非常属神圣洁，不能说骄傲，尊荣，因为那上帝给我们的。我是谁？我家是谁？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你自己觉得你是谁？你觉得这个社会上的人怎么看你？我们觉得我们是谁，常常是人家怎么看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有自大狂，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街上人都在看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街上人没有一个人在看我们，都在看我们，看到我的出色嘛，优秀嘛，没有一个人看到我，因为我刚刚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，我修一件镁光灯，我修一件电视，可是大家都在捕捉我。我是谁？我家是谁？秦始皇还有许多中国的家族，包括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门第观念之重啊，王家谢家连皇帝在他们面前都会有羞愧，他们是大户人家，小老百姓进不去的。我家算什么？各位，你家算什么？你家是哪一个家族？福特家族？连通用都快没有了，福特还会有吗？你家是杜邦家族，哦，这个家族好像现在还很有名字。王永庆先生家族，我不敢说什么，但是起码照他们的官司看来会很风光一阵，只是不太好的风光。你家算什么？你算什么？你刚刚在吃的，你知道什么人才能吃吗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家是什么？因为你认识的神是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你怎么这样爱我，这么提升我？基督徒神的儿女有一个最健康的圣洁的谦卑，我们是污秽到极点，没有价值到极点，我们是 nothing。 基督徒神的儿女有最伟大的尊严，是上帝白白加给我们的。大卫是谁？大卫是以色列的英雄，大卫是以色列最好的君王，大卫是最好的牧人，大卫是最好的音乐家，大卫是最好的安慰者，大卫是最好的朋友，大卫是最好的战士，大卫满有荣耀， 他的国度到永远。大卫是谁？大卫是一个强奸犯，大卫是一个说谎者，大卫是一个骗子，大卫是一个谋杀者。你我都是一样。我们如果在主里面，我们无比的伟大。人啊，你是谁？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你看创世纪第一章，神造了整个世界就是迎接你的。你看创世纪第二章，神造的那个美丽的伊甸园就是为你打造的，量身定做的。他让你享受，他让你有权柄管理天空的飞鸟，海里的鱼，路上的走兽，凡行经海道的都在他的权柄之下。各位，你是谁？你太伟大了。整个世界是为你而造的。上帝的儿子是为你而怀孕，而被怀孕，而出生，而死亡，而复活。他建立的国度是为了迎接你的。他现在天上预备的也是为你。你太伟大了。是上帝。这还不够。主耶和华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主耶和华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？我的题目是不常遇见的事，但也是常遇的事。太普通了，太稀奇，也太普通了。每一个神的儿女，因为这宇宙万有的主宰的爱你的拣选你，让你天天时时刻刻遇到天使都遇不到的恩典，天天时时刻刻让你吃，让你喝，让你玩，让你在他的世界里面享受，包括不信主的人。他给你聪明智慧，他让你有家。他当然这里在讲大卫的家族是象征性的，是讲到基督的国度，这是不常遇的，只有大卫家有，只有大卫有，只有你有，但这又是常遇的。叫一切信他的一切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叫一切信他的，叫凡从圣灵和水生的都成为神的儿女，都是神国的一份子。哦，大卫实在太感动了，他太高兴了。主耶和华，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？这是一个真实的敬虔。他对上帝没有话讲，但他又讲了那么多，写了那么多诗篇。我们是常常对上帝很多话讲都是废话，对不起，我是说我讲了半天言之无物，讲了半天是在编一个祷告词给人家听。大卫是太感动了，我没有话跟你讲，因为太伟大了，因为恩典太丰富了，权柄太叫人折服了。但是我要讲，我要左口喷舌，在圣灵的感动下，我要讲，我讲你太伟大了，我讲不出来，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。学会这句话以后，我在高中的时候写作文课都是这句话就交上去了，写不出来。从我的母亲到我的志愿啊，这是小学时候的题目，写不出来。我怎么能够写？我怎么能够讲？我能够说，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，你行的大事使仆人知道，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。这里有两个知道。你知道你的仆人，你是什么人还不在乎你认不认识，相不相信，知不知道上帝。哦，你说不在乎这个更重要。加拉太书四章九节，你们是认识神的，更好说是你们是被神认识的。你不被神认识，不被神拣选，不被神拯救，不被神把他的道把他的圣灵给你让你认识他，你也不认识你自己，你不认识他对你多好。各位，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评价，我们的公司主管给我们评价，选民给我们评价，教会给我们评价，我们给人评价，这有它的价值。但是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？你需要别人来肯定吗？是，我们需要。 我们也不敢接受别人的否定，但我们发现别人肯定和否定怎么都那么给我们很负面的，肯定我们觉得是虚假的，否定觉得在侮辱我们。你的肯定是上帝对你无条件的爱，他的拣选，他认识你，他认识你，拣选你，使你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而有永生。你知道你的仆人，你是什么？你是谁？你自己都不知道。各位，不是说我们是年轻人在做一些测验，然后要知道我的career， 我的生涯要怎么规划，我应该念医还是念法还是念理还是做什么事，我应该是做学术界的工作还是做实用的，我应该是怎么样，各位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没有说那没有价值，但是最重要的知道是你有一个全能者，他知道你，他安排，他知道啊，你是一块宝玉，我认识你了，我现在要发掘你啊。这个故事我最喜欢看这些故事了，我最喜欢听那些故事了。苏珊大妈是没有人他用他自己的喉咙表现出来了。我听过，我看过很多艺术家歌唱家在年轻的时候到这里拜师那里拜师，不收，没有水准，那种很激情的。有一个年纪很小小孩到一个绝对不收不是天才的老师那里，你唱唱唱看，才艺发声，老师就说你不要走，这样的声音100年才有一次。哎呀，别人都说没有，我才知道，你知道你的仆人。各位，只有上帝知道你，上帝才知道要怎么样修剪你，怎么样责罚你，怎么样喂养你，怎么样带领你，上帝才知道。他知道这些，他预知这些，他预定这一切，他计划这一切，不表示你就一帆风顺，或者不表示你就没碰到任何的困难。大卫碰到太多了，但是他同样知道，在各样困难中，你知道我，你知道我要承受这些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请你指示，你知道，所以你使仆人知道，你知道仆人，你知道我这个仆人该做什么，该学什么，该听什么，所以我今天能知道怎么治国，我今天知道怎么赞美。下面这一句话，我觉得是这段祷告里最重要，也许每句都重要。22节，主耶和华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这个世界的美好，你的美好，地狱的可怕，你喜欢的，你不喜欢的，这世界的一切通通加起来，天堂地狱天使所有的受苦通通加起来，不能跟上帝相比，没有他，这一切通通没有。主耶和华，你为大，没有能跟你比的。我在念神学的时候，一直到今天，看到很多学者讲到旧约的时候，都说旧约以色列人没有独一真神的观念，是众神中耶和华最大。哎，看起来言之成理，因为你在圣经里看到很多这样的话。对不起，我认为这胡说八道。新约旧约都一再讲这位独一真神，你说那这里啊，明明讲别的神不能跟你比啊，后面又讲你把外邦的神赶出去啊，就经过一番剧烈的厮杀角力之后，哦，耶和华得胜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一位真神，没有别的神，没有别的主，只有一位创造主，只有一位审判者。当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好像有别的神相提并论的时候，或者是比神低一点，那是一个比较的说法。各位，我说玉皇大帝哪里能跟耶和华比？玉皇大帝练修炼成玉皇大帝要修炼几万年，修炼成之前他不是玉皇大帝，耶和华从永远到永远是神，玉皇大帝怎么能跟耶和华比？不是表示我承认玉皇大帝存在耶，那只是一个形容说法。玉皇大帝连孙悟空都打不过，不是表示我承认有孙悟空或承认玉皇大帝，那是一个形容的方式，圣经里也有。 盘古开天辟地，怎么能跟我们的创造主比？盘古是死了尸体，这个编树，那个编什么？耶和华用他的话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。盘古怎么能跟耶和华比？比他小太多了。不表示我承认有个盘古存在，那只是一个形容的方式。只有一位神，再没有了。你不仅是创造，你也救赎。你的伟大不是你孤芳自赏的伟大，虽然你可以这样，你也在创造世界以前是这样，但是你创造了人，你为他们预备了美好的这个世界。他们堕落了，他们失败了，他们得罪神了，他们该死了，但是你继续显出你高深不可测的智慧。天怎么样高过地，东离西也多远，你的智慧，你的能力，你的慈爱也是这么伟大不可测。当人离弃你的时候，你拣选了一个族类，以色列，你拣选了一个族类，教会，你拣选了一个族类，就是刚刚我们每一个吃了饼喝了杯的人。世上有何民能比你名以色列呢？各位，那就是你。你从埃及救赎他们，做自己的子民，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，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，显出你的大名。你曾建立你的名以色列，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，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。我们跟世人一样，天天遇到一样的事，呼吸空气，阳光，空气，雨水，吃喝嫁娶，耕种盖造，工作，升学，失学，失业，退休啊，都有。但在这里面，基督徒不一样的是，我们有位神。求圣灵不断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出你的奇妙，看出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。求你坚固我们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你的旨意永远不能动摇。可是我的主，我们会动摇啊。你不错，可是我们会错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是，你是不断帮助我们，可是就算你帮助我们一万次，一万零一次的时候，如果不是你的扶持，我还是会退后的。你曾经树立过去的历史，我们听过的见证，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立下的誓言，我们泪流满面要决定，我不会再偏行己路了。下一分钟，下一秒钟，新的试探来的时候，我们只能说，主啊，救我。我们知道你永远不改变，但主，我们是这么容易变。耶和华神啊，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定直到永远，照你所说的而行。哟，大卫没有信心吗？刚才拿单才说了，神才说了，我一定会叫你的子孙永永远远做王的。也有很多学者说旧约没有永远的观念，没有永恒的观念，我在圣经里也没有看到这一点。虽然我们不懂什么叫永远，但神应许了。那大卫没有信心吗？请你再坚定你的话。各位，这是不懂事啊。神知道一切的事，你在圣灵光照中也知道，神没有叫你就不做事，就不说话。那些不肯祷告的人，那些不肯亲近神的人，那些不肯寻求神，用一个最近前的理由，就他都知道了，他知道了，他还是要听你讲。各位丈夫，为什么我们的妻子，我不说我有很多妻子，我说我们的妻子们，他为什么要常问你爱我吗？他要听你讲，他知道你爱他，他要听你讲。你不记得吗？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西门的儿子巴约拿，你爱我吗？主，你知道我爱我爱你，你为什么还要问这么多次？因为我要听，他要听你对他说爱的话，你也要听他对你说他爱你，因为你会动摇，他不会动摇，但他要借着你的听，你的说，你的祷告，你承认你的软弱，你承认你的动摇，你承认你的需要，你把他当真神，你没有一秒钟 可以不要他，你没有一秒钟可以因为他知道你不跟他讲，刚好相反，你越知道他完美，你越跟他讲，你越知道你配偶的美好，你越说我爱你，你越知道你父母的好，你越在他面前哭，妈妈爸爸我这里痛，这也叫撒娇，上帝也很喜悦。人对上帝有越深的信靠，越知道他的全能，我们越愿意跟他祷告，我们愿意坐在他面前跟他讲，我们或吃或喝或醒或睡或逃亡或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耶和华，求你扶助我，耶和华，求你悦纳我的对你的爱和敬拜和喜悦。但是耶和华，我软弱，我是最好的君王，下一秒钟我可以变得那么下流，你来帮助我。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，这不就是主导文吗？不是我一个人好，基督徒不会是一个人好，也不会只希望一个人好，如同我们刚才的圣餐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是只有独一的神，却是为你们舍的，不是只为你舍，是为所有他的儿女舍。你们要如此行，你们要彼此服侍，你们要相爱，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愿我永远尊你的名为圣，愿我家以耶和华为我家之主，愿我的教会永远尊你的名为大，你永远建立我的家，主让我的家也让我的教会也永远尊你的名为大。愿信友堂如此，愿普世的教会都如此，愿万膝向他跪拜，愿万口向他称颂，愿我们都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。我是王吗？我不过是你的工具，我不过是那个里面有耶和华宝贝的无没有价值的瓦器而已。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，坚立我的家照你的应许。这应该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讲的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奉我的名求，我就必成全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长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每次向神求，结果是让你的喜乐长存吗？大卫在祷告，你坚定我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祷告，我向你求，因为你对我这样应许。我们是极卑贱的，我们是极不配的，以上祷告不配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但是你奉主的名祷告，不是天使会听你，连上帝都要听你。主耶和华，唯有你是神，你的话是真实的，我的话不真实，我对你的话理解也不尽然真实，但你的话是真实的，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。一讲再讲，两个人的关系好，不嫌一句话会多，不投机半句都多。他继续讲，继续求，你赐给我，你已经说过，请你再赐给我，你爱我吗？再说一次，我要听。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主的国度，主的家，台北有个教会，全世界也都有，基督之家 Home of Christ。 神的教会是神的家，神是主人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永远在他面前，我们永远是他的仆人，也永远是他的儿女，永远是他的心腹， 每一件事叫我们更感恩，每一件事叫我们更谦卑，每一件事也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是什么样，也更知道其他的人，其他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肢体。主耶和华，这是你所应许的，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。你看那一位伟大的神，独一的真神，不需要世界任何的神，他也在他的恩典慈爱中创造了世界，然后在他的恩典慈爱中，在人离弃他的时候，他拣选，他定义不要他的儿女失落。所以大卫在祷告的时候一直讲到神，更多的文字讲到我们基督徒没有不看清人，基督徒没有看清国，基督徒没有看清家，基督徒没有看清这世界上此刻进行的任何事，但我们是认定那位主，如果不认定那位主什么都没有。这篇祷告很感动人，但是容我浇一盆冷水吧，这篇祷告问题大了。你们刚刚都没有听出来吗？这篇祷告没有叫你很愤怒吗？这篇祷告没有叫你很愤怒，像你平常听到那个神的旨意的时候愤怒吗？这篇祷告没有唤醒你平常愤愤不平的心吗？这篇祷告没有唤醒你对教会、对牧者、对神的带领、对神的不满吗？啊，你说没有？哎呀，我恭喜你，真是够敬虔了。不过让我把你那个沉睡的脑袋也再唤醒一下吧。大卫感恩啊，你对我好啊。哎呦，别人哪里会碰到这种事，只有我家碰到这种事，问题就在这里。我算什么？我家算什么？是你家算什么？你算什么？但为什么上帝偏心对你？各位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为什么大卫家这么蒙福？为什么扫罗就在前面讲到说，我的慈爱不会离开你家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啊？现在你们都想起来了，以扫是我所恨的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耶和华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耶和华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所以这篇对大卫非常好，而他有的反应叫我们很愤怒。为什么只有大卫？为什么只有以色列？为什么只有耶稣？哦，那我们的愤怒真多了。神对我真不公平，神让我出生在这种家庭，神让我的身高如此啊，我总是讲这个。神让我相貌如此，我也总是讲这个。这缺一不可哈，左右两手，一个是丑，一个是矮。听说还有一个笨哈。为什么让我这样？为什么我这么不如人？啊，为什么以色列是选民？神为什么恩待他们？神为什么这么偏心？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因为上帝给他不常遇到的恩典，因为上帝对他拣选，他领受了，他好高兴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你被恩待你当高兴，我要弃绝谁就弃绝谁，你被弃绝你不是很火大吗？而世界上那么多人被弃绝了。各位，这些我们都讲过了，不过讲过了各位还是忘记了，所以我就再讲一次吧。神没有恩待扫罗吗？我不知道讲过多少次，扫罗的家庭、扫罗的父家、扫罗的亲家、扫罗的儿女、扫罗的部下，每一个都比大卫好太多了。以扫和雅各，神没有恩待以扫吗？包括以东是比以色列早立国多的。神在这个世界上对哪一个受造物没有恩待？我敢说包括对撒旦，给他那么多聪明，那么多智慧，那么多能力。人在基督里，人在圣灵里，人在圣灵的恩典里，被圣灵光照，他就看到上帝的伟大，他就知道自己的不配。我没有用这个糊弄各位，但是我们今天不要再去谈这些预定论、神的权柄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些事了。我只是再一次说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可以蒙福，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蒙恩蒙福是上帝的拣选。你在任何一个时候愤愤不平的时候，为自己、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其他的民族抱怨的时候，或者打抱不平的时候，或向上帝质问的时候， 你可以，你也应该，我们应该有正义感，我们应该求公平，但求主让你先认定上帝的权柄，否则会有问题，会有大问题。1924年有一件很大的问题，很大的事发生。我先讲这件事的两个主角，我等一下不会提他名字，一个叫 Leopold， 一个叫 Loeb， 两个年轻人，一个在1924年是19岁，另外一个是18岁。这两个人都是犹太血统的，他们住在芝加哥当时最好的区，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Kenwood area， 豪宅，非常有钱，犹太人，他们都很聪明很优秀。各位，你不能说神对他不好，对不对？讲到这你就觉得神对你不好，没有生在这种家庭，等一下讲你更嫉妒了。这两个人里面都很聪明，有一个是四岁就开始会讲话，他在大学的时候，大一的时候他就已经懂15种语言，他会讲的有四种，他后来死的时候他会的是好像是27种语言，他有语言天才。在那个时候美国是大学毕业再念法学院，他是大学毕业了最优秀的成绩，大学毕业然后进到芝加哥法学院，他是鸟类专家，他很喜欢赏鸟，然后就研究鸟，他聪明。另外一个 Loeb， 他是17岁的时候密西根大学毕业，他是当时有历史以来密西根大学最年轻的毕业生，17岁，我们有人小学还没毕业呢，起码那个智商的能力，17岁就大学毕业。他是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，他考虑要转到哈佛大学的法学院，都不会有问题。他们都是非常有钱的人。这位 Loeb 他的父亲是一个当时美国应该是极大的公司，如果各位在美国久一点的，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了哈，一个应该是最大的百货店 CS Roebuck 的副董事长，有钱聪明会读书，英俊帅，很棒吧。好，他们是犹太家庭，不过他们也没有任何信仰，他们在大学甚至可能更早，因为他们那么聪明，他们喜欢尼采，他们非常喜欢尼采，尼采要人做超人，超人就是不受任何的道德限制，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。现在有很多的学者为尼采在辩论辩护，我觉得没有办法辩护的，尼采讲的非常简单非常清楚，不需要你帮他解释。我们不要做人渣，我们不要做人下人，我们要做人上人，我们要做最优秀，我们要把那些烂的统统打败，其中最烂就是基督徒，最坏宗教就是基督教。我们要优秀成功厉害，我们不要被任何东西约束，我们是超人，我们把神都杀死了，那在人间你当然不能杀死神咯，没有神嘛啊。所以他们看尼采书除了想要做超人，而且他们也办到了，他们在芝加哥大学都是最优秀的。他们要犯一个罪行，犯罪，他们刚开始犯一点小罪啊，对不起啊，各位不要误导了，我只是提一下这个事。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，他们是很好的性伴侣，他们是同性恋，他们从同性恋到大学开始，他们就不只是同性恋，他们是罪犯的合伙人，对他们来讲没有罪犯嘛，开始你偷我把风，然后来他们计划要杀人，要行一桩 perfect crime， 完美的罪犯罪恶，要像尼采的超人一样。在1924年5月21号他们杀了一个人，是其中一个人的亲戚，一个小孩子14岁，他放学走在路上，他们两个人车停在他面前，因为是熟人是亲戚，上我的车就上车了。下面我不能讲，你去网上都可以搜得到。事实上他们的故事，这桩故事 被拍成电影，被演成剧，被同性恋同志歌颂。我不再批评同性恋，各位不要模糊焦点。他们在车上杀了这个小男生，用非常残忍的方式把他杀掉了。2009年应该是最近，刚刚出一本书，书名就是 For the Thrill of Killing， 为了要经验杀人的刺激。他们不是为钱，他们不是为任何原因，他们不是为仇恨，他们是为了经验杀人的那个快感，他们杀人。他们是法学院的高材生，他们把那小孩杀在车上以后，他们下车走到一个当时有很多，现在我不知道 hot dog stand， 就是那个卖热狗的那个手推车，他们两个非常爽的吃了好几个 hot dog， 吃完了上车开车把这个尸体用硝酸毁容然后埋掉，冷血对不对啊。后面细节我就不讲了，各位这么专心我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当然被发现了，尸体埋在桥下被发现了，没有 perfect crime， 人都会有失散的，你再聪明也有失散。在尸体附近发现了一副眼镜，那副眼镜因为是精工打造的，在全芝加哥只有三副，各位请有 LV 同皮包的姐妹们原谅我， LV 皮包不算什么，台北市大概有几万个人有，原谅我，可能你那种只有几百个人有，但是他的眼镜芝加哥只有三副，所以警察很快就找到他了，找到他们了啊。当然那个时候就开始所谓的世纪大审。那么这种审判在当时已经开始有这种先例了，这种审判呢通常他们找到一个最好律师，我马上要提了，就是 plead 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， 不认罪因为我神经错乱。你看他神经要多正常才能想出这个理由，不认罪因为我神经错乱。现在其实很多啊，这几十年你看到太多了，台湾还没有很多，但是我想迟早也会多的，因为法学院都是一丘之貉，对不起我不是骂法学院的哈，都是很 liberal 很宽大的哈，所以就一般都是这样。但是他们请了一个最好律师，这律师聪明绝顶，讲出来各位也知道，叫 Clarence Darrow，胡适之先生非常喜欢他，陈之藩先生非常喜欢他，事实上我也很喜欢他，或者我以前很喜欢他。哦，他聪明绝顶，他是一个无神论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道主义者，他非常反对基督教，他反对死刑，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自由主义的律师。他更有名的事就是在这件事以后没有多久，他在一次更轰动的审判中把所有相信上帝创造人彻底打败了。他是拥护进化论的，在审判里面那个是很有名一个审判，但我今天不去讲了。这律师厉害，各位，这个审判问题不是他有没有罪，这两个人有罪那个是非常清楚，他们也都承认了，而且证据也那么清楚，有罪而且是一个很下流的罪恶，这个也不是问题。但问题就是说会不会猝死？ Clarence Darrow 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最后让他们两个没有猝死，这不太可能，但是他办到。他怎么办到？他叫他们两个认罪。哎，我是不懂哈，芝加哥或者美国法律我是不懂，但知道书上讲他认罪，一开始就承认他们犯了这个错，以至于那个审判不需要经过陪审团，就只要经过一个法官。Darrow 认为陪审团一定会定他们有罪而且是死罪，但是如果是一个法官的话呢，我刚刚说的法官都是自由的宽大的人道的，所以会免他死的，果然免他们两个人死了。他们在监狱里面，其中一个后来因为 要强奸另外一个男犯，被那个男犯打死了。另外一个是出狱以后，因为他行为良好被保释了，他很有钱，移民到波多黎各。他66岁死于糖尿病引发的一些并发症，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当时的艾滋。当然我在结辩的那个，你在电影里这都是最精彩的一幕，听说发表了他最精彩的演说。他说其中有几句话，他说这个可怕的罪行他犯了，这两个人都犯了。他们为什么犯呢？ This terrible crime was inherited in his organism。 他犯这个罪啊，是因为他的基因，各位那时候没有基因，就是是遗传的，是他的祖先有这种杀人的嗜好，所以这是他祖先的错，不是他们的错。然后他们自称是读了尼采的书犯这个罪。他说如果有人读了尼采的书，读了一个哲学，然后我们在大学也都教，我们能怪这两个年轻人吗？ It is hardly fair to hang a 19-year-old boy for the philosophy that was taught him at the university。啊，为了他在大学里修一个课，然后形成了他的思想，就把他吊死，这个不公平的。各位，我不再谈要不要废止死刑，我也不再谈我们法律应该是陪审团还是一个法官，我也不谈自由主义，这些东西都有它的好，都有它的不好，每一个都是。我要讲的是，这两个男孩子，上帝对他们好不好？他们的家庭，他们的出身，你当说好嘛？还谁还能比他们更有钱？谁还能比他们更聪明？上帝对他们很好，可是他们的选择是怎么样？我下面就要说，上帝对你好不好？你说我哪里能跟他比？你现在有没有这样杀人？没有，恭喜你，你比他们两个好多。上帝对你不是好很多吗？我不是在跟你辩论，我不是不知道你的辛苦，但是我要说，如果我们要抱怨上帝的话，我们可以一万个理由抱怨上帝，一亿个我帮你讲。我们要谈公平，要谈正义，因为我们信靠他。我们不是神，神是宇宙的主宰，人的理性，人的感情都不是。我们如果信靠他，如果顺服他，每一件事都是稀奇，都是值得感恩的。是有眼泪，有痛苦，有错误，有失败。扫罗让我们遗憾，大卫让我们感恩，或者扫罗让我们同情，大卫让我们愤怒，因为神对大卫太好，对扫罗太坏。你都可以去想这些问题，你可以想犹大，你可以想以扫，你可以想雅各，你可以想耶和华说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你可以想耶和华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拒绝谁就拒绝谁，要咒诅谁就咒诅谁。你可以愤怒，你可以不高兴，我再一次说，你这一切答案希望用大卫的态度，耶和华我是谁？我是一个受造物，我如果能够跟你争辩，是因为你的话，我用你的话跟你讨论，我不能用我的理解和我的智慧来跟你讨论，我不过是虫。愿你常常遇到人间不常遇到的事，愿你天天遇到不信主的人遇到而不承认的事，就是活在主的恩典里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你都同在，只是我们不常有你。你都爱我们，只是我们不常爱你。爱你，知道你的同在，敬拜你，享受你，何等的有福！在眼泪、汗水，甚至血当中，委屈、挫折、成功当中，人能够信靠你，何等的有福！我们如果能够在吃喝当中表明主的死，这是何等有福！愿我们是有福的人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